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祝母亲节快乐。啊，那今天跟你们讲的一个讲题是母亲的典范。那到底圣经里头有什么是关于母亲的典范，给我们有一个榜样的？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今天是母亲节。过去呢，80年代的时候，手提电话还没那么流行，人要打电话从国外打到国外国内哈，那我们需要打的是 IDD 哈 ，International Direct Call。那个时候呢，80年代曾经有一家的电话公司就做了一个研究统计，他说，向来在母亲节打 IDD 的人，比在父亲节打 IDD 的人一般都多的，可是近年来不晓得为什么打 IDD 在父亲节打 IDD 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打 collect call， 父亲的。那还有呢？我记得我在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要过母亲节。我们总觉得呢，要到外面去吃饭才是过节嘛，所以到外面我们就打电话去book 那些的餐厅。我们 book 了订了那些时间，到了那个餐厅，然后就发现哇，人那么多，我们订了的时间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有位置。那我们当时都很生气，坐下来的时候呢，就跟那些的服务员说，那难道下一个月的父亲节我们也要等一个小时吗？那他们就回答说，啊，不用，15分钟就可以了。我就发现为什么父亲节跟母亲节蛮有分别。原来在孩子的心中哈，父亲母亲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重要，可是呢，母亲在孩子的心中呢是有特别的感觉，有特别的情分。因此呢，今天我们母亲节呢，我们呢来思想哈，跟母亲有关的一些的圣经。最近我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个的表达哈，他说，如果你得罪了老板，有可能失去了一份工作；如果你得罪了客户，有可能失去一份订单；如果你得罪了老婆，有可能会失去了一个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你可以得罪，你给他面色看，发牢书顶撞他，他都不会记恨你。原因很简单，他是你的母亲。感谢神哈，神赐给我们做母亲的有一个牺牲伟大的爱啊，孩子们不管他们怎样，母亲呢总是呢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爱他们呢。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呢，在5月第二个主日哈，美国有一个姐妹哈，她是安娜 Anna Jarvis 哈，她第一次呢纪念她母亲就去世哈，然后呢就因为其实呢五月第二个礼拜。或者说呢，在这一天以前呢，他的母亲啊，这个Anna Jarvis 呢，他的母亲呢，基本上已经觉得呢，母亲是很伟大，所以呢，他当时在美国，希望呢，人能够呢，以一年某一天来庆祝母亲节，在某一天来特别去表达敬爱母亲。可是他死的时候呢，他的愿望还没达成，那就死了。后来当他死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就是这个 Anna Jarvis， 他呢就发现呢，希望能够呢完成他母亲的遗愿了。因此呢，当他母亲死的那一天，就以这一天来希望能够推广当时的美国能够可以呢以这一天来做母亲节。后来美国的州政府接受了，后来美国的联邦政府呢也接受了，后来直到今天，全世界今天就称为国际母亲节。那当然，如果你认为全世界吗？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以今天为母亲节。 OK 啊，譬如我认识有很多的亚拉伯的朋友，他们的母亲节是在三月份啊，或者呢有别的，他们在别的月份，但是一般都是以今天哈、啊，就是从这一个姐妹开始，因此呢，现在呢就成为国际的母亲节。那今天因为母亲节，我们来从圣经里头呢，从三个母亲，我们一同从他们的典范来做一个的学习哈、啊。第一个，我们认识哈拿这个人嘛，这个蛮出名的一个人。母亲节的时候，特别多人呢、啊、提到他的啊。这个哈拿，他在圣经里头，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哈、啊，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这个没有孩子啊，不能生孩子的人呐、啊，因此这个人呢、啊、很难过。你记得以前的人呐、啊，他们如果没有能力生孩子，那这是古时，不是现代哈、啊。古时的人，如果他们不能生孩子，他们感觉是很丢脸的，很羞愧的。因此，这个妇人啊，她没有能力生孩子，所以呢，她很难过。社会上给她有压力，可是这个人难过还有什么呢？就是呢，她的难处呢，还有就是有一个对头啊。你知道呢，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个社会的压力啊，不能生育。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对头，就是他的老公有两个老婆。其实我们不晓得到底是因为他不能生才娶了另外一个老婆，或者是不是这个原因，圣经没有记载。可是我们了解，就是呢，他是他老公所爱的老婆，因此当他们要分肉的时候啊，他们献祭要分肉的时候，他总是收双份。老公是特别爱他，可是呢，老公爱他也受不了，就是他的对头人了、啊、哈，常常就欺负他，他就看着他，你没孩子生啊，我能够生孩子，就常常令他生气。因此，这个哈拿他很难过。受不了，弟兄姐妹们，当你受气，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有人骂你，或者有人有这样的态度给你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脾气。可是呢，哈拿，圣经记载，他没有埋怨神，反而他祷告。这个人他祷告祈求神，求神赐给他有一个孩子。因此呢，我们看到哈，这个近前的母亲，当她有难处的时候，她不是发脾气，求神也帮助我们。虽然你说我们是人呐、啊，我们怎么呢不能发脾气呢？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是有情绪，可是呢，不能够呢连绵不断的继续犯罪下去啊，或者呢，我们呢会影响。我们会犯罪，因此呢，我们呢最好的这个秘诀就是跑去神那里祷告，不埋怨神。啊，当时你知道呢，当时的社会呢，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生孩子呢？是羞，好像是很掉念呢？你知道呢，以前的人呢、啊，他们敬拜神的敬拜偶像呢，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主要是两个，第一是巴利，是吗？巴利呢，它是掌管风雨、泥土、太阳，能够呢赐福他们五谷丰收的。因此呢，第一，他们必须要呢能吃啊，能够吃得饱。第二个神就是敬拜谁呀、啊？亚斯他路，这个是一个女神。保佑人能生育的，因此呢，人第一最重要就是有的吃，第二人最重要是怎样能够生、啊、所以呢，你看这就是古时为什么人去敬拜这一些偶像，就是人基本的需要就是能吃能生孩子，所以哈拿他不能生，很难过。难过之余呢，我们发现他怎样去解决自己的难处，跑去祷告，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秘诀。当他祷告了之后呢，圣经怎样说啊？他祷告了之后呢，他就吃饭了，不带愁容啊，他是信心交托给神。我们知道呢，信心怎样学习信心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困难，我们有事情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需要学习信心。可是呢，信心的背后是加上顺服。曾经有一个姐妹说，学习信心不难，学习顺服才难。所以呢，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凭着我们的信心，信而顺服，我们这样交托给神。因此这一个哈拿，他凭着信心顺服交托给神之后呢，他祷告了之后能吃饭，代表什么？代表他刚才他以前吃不了，吃不下，为什么？很难过。我们一般姐妹一般通常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很难过的时候呢，第一就是我哭，第二我不吃，第三我死了，我上吊。这就是一般妇人姐妹我们呢的反应哈。可是哈拿她祷告了之后能吃饭，她不带愁容。所以我们呢，凡事呢碰到有什么困难，好像这个母亲一样，我们也必须要祷告，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安慰。还有呢，这个哈拿她祷告的时候她讲什么？你知道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应承的啊，我们什么都答应承的，神啊，如果你给我有一个孩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啊，终身在你啊，在侍奉来侍奉你。当他生了孩子之后，我们人会怎样啊？神啊，啊，来，我们来谈谈哈。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呢，你呢哈，明明赐给我一个儿子呢，你不会完全拿去的啊。我们人常常是会讨价还价，可是这个哈拿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为什么？因为他许愿还愿，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神终于赐给他有个孩子，他就愿意满心欢喜的就把他奉献在神面前，终身侍奉耶和华，并不后悔。圣经是这样描述。因此，请问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没了一个孩子吗？不是，神说还要，神要赐福给他，让他多生孩子，不但有男的还有女的。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只要完全的愿意这样回应神的爱，神从来不会亏待我们。所以圣经说啊，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也要赐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紧紧抓着我们仅有的，我们就放弃了其他。但是如果我们神赐给我们所有的，我们愿意完全奉献给神呢，你就经历了神呢源源不住的要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这是一个经历，信不信其实呢就是我们呢能够呢这样经历神嘛。金钱的母亲带来金钱的后裔，我们看到金钱的哈拿他的后裔是谁啊？撒母耳。哇，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啊，他安立了大卫，他高利哈，还有呢在他的一生里头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金钱的母亲带来金钱的后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的背后，我们也认识背后是有祷告的母亲，譬如好像戴德生先生，譬如好像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都是呢他们在十多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是放荡啊，离开神，可是因为背后有不放弃的母亲常常为他们祷告，因此他们后来经历神，与完全愿意给神使用，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可是 可能你们会说，哎，他们是伟大的人啊，我们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没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姐妹们，伟大的母亲啊，不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们伟大，他们才伟大啊。一个平凡不过的一个平凡人，他们的母亲也是非常的伟大。曾经我听了这个见证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从小就上教会，可是也好像跟神拉不上什么的关系。后来他慢慢也离开了，也没有上教会了。读书的时候，哎呀，是因为太爱玩，因此呢，上学也不能念上大学。中学的时候呢，就给赶出学校。他以为母亲会很生气，可是母亲还是宽容他，原谅他，还是鼓励他。不要怕，你可以继续呢考另外一个学校，继续你的学业。最后他还是呢就是放荡哈。后来呢他的经历是什么？他说他的姐姐就毕业了，考上了台神的音乐系。后来呢除了为他高兴之外呢，原来心中又蒙上了另外一层的阴影。因为什么他都是那么优秀，可是呢我什么都是那么腐败啊，连那个天下年年的夜雨啊，紧接着那个弟弟又考上了大学，所以他就成为家里头呢最没有出色的人啊。除了怨天尤人之外，我什么都不想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没救了，我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糜烂了。他说我就忘掉了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妈妈开始塞了一些纸条给他，一张很普通的便纸条，上面写着他一些读过的经文，还有他一些的感动。一开始他就觉得就好像是护身符，哎，没事，就把它放进他的皮包，也没什么时间去细看他啊。他一次又一次给了我很多这些的无聊的纸张啊。结果呢，后来有一天他无聊的时候，有一些他就换这玩这个皮包的时候呢，他突然就丢下这些的护身符。后来反正我有时间，那不如看看看看也无妨。结果当他一看的时候，他眼中就流出眼泪。后来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因为他已经看不上纸上所写的什么的心得，什么的经文，他看到的乃是母亲痛爱儿子，终日为他祷告的心。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他就对我的鼓励，他对我的呵护。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对我宽容体谅。我无理取闹的时候，他就对我忍耐宽容。全在一瞬间啊，都涌进他的脑海中。他就合上他无力的双手，强忍着他那个想流出来的眼泪。他也跪下他无力的双脚，然后此时此刻他看清了他自己，然后低声的求神原谅。他现在竟然才体会母亲的大爱是这样的浩瀚广大，他无时无刻的为我祷告，从来没有松懈。那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很平凡的人，可是他们背后有一位不平凡的母亲，结果他们的经历也影响了感动了很多的人。今天如果我们也是平凡不过的平凡人，但是做母亲的工作原来是不平凡，所以呢，平凡人背后的母亲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圣经里头提到，除了这个哈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拿俄米啊。在路德记里头呢，不晓得你们对这个圣经认识啊熟悉不熟悉？一般都很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很少记载女性的故事。这个是记载女性的故事， 那个时候呢是在黑暗的士师时期。你知道什么是黑暗的士师时期吗？都是呢人都是 偏行几路，人都落在这个犯罪里头，四百年的光时间啊。但是圣经里头竟然记载在士师时期，在黑暗的时代里头竟然有一点的光明，就是记载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充满爱的女人，一个是老的，一个是年轻的啊。圣经说，南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因为南俄米当时她的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她就说她的媳妇，你们回家，回娘家吧，可能你们可以再嫁别人了、啊。但是呢，这个路德的回应是怎样说？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是就是与他同道路，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意思说我要跟你同生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意思说我要跟你同国度，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意思说我要跟你同信仰，你死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哇，非常的震撼，我要与你同生死。哎呀，这就是在黑暗的世事时期呢，有一点的光，那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婆婆跟媳妇他们的爱的这个故事。拿俄米看到路德定义要跟随他，他就不再劝他了。我们发现在圣经里头记载，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这两个女人啊，两个都是当时呢没有儿女的弱子的女子，女子也是当时的时代呢给人呢轻看呢忽略的一些人物，还有他们没有钱财，也没有权力，所以呢都是呢哈、啊，都是给人轻看的一群。可是这两个人彼此相爱，结果影响了什么？路德竟然成为大卫的祖先。哦，所以你看呢、哦、这个背后因为有这个拿俄米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拿俄米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婆婆，今天我们说是母亲节，其实婆婆也是半个妈妈啊、我们发现现代的人不是叫婆婆的，是称你的婆婆为妈咪、啊、也是请说她是妈妈的、啊、她这个婆婆、啊、这个半个母亲、啊、她不甘年女、她的媳妇，所以呢因为她贫穷、啊、如果我有钱、啊、你跟着我好，我还是可以呢给你一点好处，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你如果要跟着我，你一生要照顾老人家，好可怜啊。所以呢很有爱心，不愿意呢牵连这个路德，你回家吧。可是这个路德还是要跟从，结果呢这个拿俄米呢很有爱心，他处处呢要设想，希望他有机会再嫁，回家吧，有可能你可以再有机会结婚了、啊。可是他不愿意呢，跟着他回到以色列，回到伯利恒呢，还是要想我怎样可以呢跟他找一个那个好的归属呢？这就是拿俄米，他没有想到就是呢啊，你是我的媳妇啊，你就是要一生要跟着我啊，他没有这样想，他没有自私的想，反而站在他路德媳妇这个角度。结果呢最后他就找到一个人是他的至亲。你知道呢古时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在西乃山神就颁布律法，你知道律法有多少吗？613条的可以跟不可以，就是你需要怎样做，你不能怎样做。那248条是你要，365你不容许，你明白吗？哇，你说是怎样，是什么意思？ 248是人一生的骨头，你知道吗？人的一生骨头大大小小有248，就是说啊，我们身体力行，我们呢要好好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365不可能不能够啊，就是说一年365天，你们要记得神的律法，千万不要这样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加上来就是613。这些的律法里头呢，在西乃山神向摩西颁布的，其中原来有一些律法特别是保障犹太人。举个例子，如果他们贫穷，他们需要呢去卖他们的田产，然后律法怎样说，你必须要卖给你们的至亲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你们有钱了，你们就可以向你的至亲去赎回你的田产。为什么？因为神要保障犹太人啊，虽然你贫穷，但是呢要保障他们不能够永永远远临为奴隶。所以如果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呢就是赎回你们的田地，那这是保障犹太人。其中呢有一条的律法，就是呢如果你们是丈夫死了啊，神也要让他们那个家谱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呢他们的至亲是有责任要跟那个已死的那个人的太太跟他呢结婚，然后替他留后，家谱才不会从那个时候呢就停了。这是呢从保护他们的角度来说。因此波亚斯原来是拿俄米他们的至亲，可是至亲波亚斯其实呢不是最亲的，他是呢排在后面的。但是拿俄米呢他真是很有爱心啊，因为呢他发现呢这个波亚斯有钱啊，有好的条件，所以他要为路德挑这个女丈夫的时候呢，他找一个好的 ，OK 啊，所以呢，神就替他找了这个波亚斯哈、啊。那因此，这个婆婆啊，她就这样的有这个爱心啊，去爱她的媳妇。希腊文里头“爱”其实有四个字的。第一，有听过 agape 的爱吗？这就是神性牺牲的爱。第二， philia 就是朋友的爱，人间的爱。还有 eros 就是男女的爱。第四， storge 就是呢家庭里头母子亲子之间的爱。这个四个不同的爱这个字，家庭里头很需要是什么？很需要 agape 的爱。所以家庭里头如果没有妈妈啊，实际上能够描述 agape 的爱一般都是以母爱。妈妈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除了妈妈很愿意爱自己的孩子呢，原来呢我们如果有媳妇，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爱我们的媳妇。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呢一般都很容易的，可是爱媳妇呢就不太容易，有没有发现啊？但是呢如果好像拿俄米一样啊，我们存着一个爱心，神说你们在暗中里头所说的天父比查看。曾经有一个婆婆，他的儿子呢他结婚了之后呢，很快他的公司呢就把他呢要编在美国那边上班。结果这个妈妈呢，哎呀，结婚不久你就要离开我了。后来这个妈妈呢很简单，找机会去看孩子儿子。他就说，孩子啊，我要来旅行啊，你来接我飞机啊。 后来 当他到了美国、啊、那他的媳妇啊还有他的儿子就来接飞机，他一看就发现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媳妇瘦了那么多，为什么我的儿子胖了那么多啊，肯定有问题。后来回家之后呢，找了一个机会呢就问他的媳妇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你瘦了那么多啊。这个媳妇呢突然间就哭了，大哭起来。她第一句话讲什么，她说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的儿子。哇，那个妈妈她不是称赞她的孩子啊，她责备她的孩子啊，都是你的孩子。然后呢她就数啊，然后就说她什么都不做啊，你看他在家里头啊只是破坏啊，他什么也不会呢建立的，还有开车好危险啊，哎呀我啊在家里头啊很大压力啊，所以天天也一天比一天瘦下来啊。啊，他后来就跟他的啊婆婆说最后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你的孩子啊做什么就错什么。哇，这个婆婆突然间呢不晓得怎样回应啊，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人家说都是你，你的反应自然就是你，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回应。可是这个婆婆深 呼吸了一大口，然后就回应一句说话，她说啊，对的，我的儿子做什么都就错什么，实在他做错了很多事情啊，可是他做对了一件事啊，就是娶那里。哇，做对了。哇，这个媳妇呢突然间啊什么气都下了。结果这个有爱心的婆婆其实本来她也很生气，可是她存着爱心挽回了这个家庭，本来要拆毁的家庭，要破坏的家庭，可是他一句话建立了这个家庭。感谢神，我们必须要学习好像做婆婆这样有爱心。你知道做婆婆爱媳妇，或者做外母岳母、啊、爱女婿，跟爱自己的孩子呢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爱心，爱是没有要求，爱是无条件的、啊、爱就是呢、啊、没有条件，就是这样付出爱。因此我们所做的，我们很多女性都是很牺牲的，我们只是希望家庭得到温暖，我们暗中付出了什么我们都不介意，我们不需要别人知道，因为暗中的父他查看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最后圣经里头呢提到另外一个 女人，也是一个母亲，月基别。在圣经出埃及记提到她是谁的母亲啊，她是摩西的母亲。暗男娶了他父亲的妹妹月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所以摩西的母亲是月基别。你知道当时摩西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下呢生下来，当时的埃及的法老王他说凡是出生是男的就要把他杀死的。怎样杀死啊？把他丢在尼罗河，就 在河里头就这样死了。后来这个敬畏神的收生婆啊，当然她敬畏神，所以不愿意把她杀害。后来呢她就生下来，但是生下来也不能继续留下来，因为她三个月之后的她的妈妈呢就不能把她藏起来。我生过孩子，我明白这个情况。原来生下来起初的时候她哭啊也是很小声的啊，声音不大啊，他哭得很小声， 三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啊，一哭啊，哇，因为他的肺长大了，一哭了，我的隔壁的邻居啊，隔了好几家啊，都听到我的孩子哭啊。为什么？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肺长大了。摩西也是一样，三个月之后呢，他妈妈藏不下他了，所以必须要把他呢放在那个尼罗河那个蒲草箱里头，看神怎样的作为。神就是这样保护了摩西，后来神也带领了他的妈妈能够成为摩西的奶妈。他在王宫里头就教导摩西，你知道摩西一生120岁，一般我们把它分为3个40年。第一个40年 I am something， 我了不起的。第二个40年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行。最后的40年 God is everything， 神才是无所不能。感谢神，摩西的3个40年，最后的40年他是最成功的，因为他依靠神。可是如果没有第一个40年，他怎么能够有最后的40年？所以头40年是他一生那个信仰的根基，是从谁学的？从他的妈妈学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母亲从小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从小教导的不是什么神学伟大的道理，乃是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就是他怎样倚靠神的经历。因此今天我们也必须要以我们生命的经历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以致摩西长大的时候呢，圣经怎样形容他？因着信他不怕亡命。你知道王帝的意思是什么？能够你可以生可以死，就在王帝的手下。可是他因为信神，他不怕王的命。为什么？从小从妈妈学回来的信心的经历。当那个时候妈妈也是 不怕亡命啊，摩西也是不怕。所以从这个摩西的经历，我们就了解一个人从小从家庭的里头所学习的很重要。今天我们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教育是很重要。心理学家指出，3岁以前是人生学最多东西的时候。你说3岁以前他什么都不懂，好像一个饭一样，吃饭的饭，然后他学什么？你知道他从零什么都不晓得，出生他就明白什么是爱，他明白什么是长或高深，他明白什么是温暖，他明白什么是一切。所以头3年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能因为呢他学最多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他懂得什么是爱。但是从4到10岁呢是人生学习最好的黄金时期，因为你说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他就是好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呢当我的女儿，这个是她2岁的时候，不要以为我的女儿今天还是2岁，她今天21岁长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当她2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吃完饭，她比我先吃完饭，因为一般都是她吃完饭我才吃饭。然后当我吃完饭之后，她就跑到我的椅子上挨在我的背，然后就跟我说，妈妈你很成功啊。哇，突然间我的女儿说我很成功，哎呀，那个时候太满足了。后来我就想不晓得她认为我做了什么很成功，我就问我的女儿，那你说我成功什么成功啊？他说因为你把饭吃完所以你很成功，把完吃完就很成功。为什么？我才明白每一次当我要给他吃饭吗， 吃完最后一口，我就说你成功了。他以为吃完饭就是成功。孩子就是这么的单纯，但是孩子就是从小从妈妈这样学回来。孩子根本他不需要太多话语的教导，他需要看榜样。父母的言谈举止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教科书。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小给我们的儿女给他有一个榜样，是影响深远。可是你说，哎呀，我已经过了我的这些的黄金时期了，没所谓，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也是能够影响的啊。那种瓜得瓜，农民播错种子只是错过了一季，家长如果播错了种子就错过了孩子的一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圣经说树比兽更为有福。曾经有一个妈妈，她说我每一天最早起床就是我，最晚睡觉的又是我，唉，觉得自己好苦。有一天她在扫地打扫的时候呢，她就流出眼泪，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那么苦啊，流出眼泪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来安慰他，就给他一个安慰说，你今天你有健康有能力能够照顾你所爱的家人，难道有一天你躺在病床上让别人来照顾你，你觉得这样幸福吗？哇，感谢神，神的话语就提醒了他，原来树比兽更为有福。哎呀，我今天能够施出，这是我的福气啊，感谢神。从此他就觉得母亲能够这样付出是一个福气啊，不是一个什么的牺牲，也不是什么的苦难。感谢神，今天神使用我们母亲们能够施出，因为这是一个福气。做一个母亲跟一个爸爸，曾经有人说有不同。一个好的爸爸啊，能够影响一代，可是一个好的妈妈能影响三代。所以刚才我说，哎呀，错过了我们孩子的黄金的受教的机会。哇，原来我们做祖母的、外祖母的或者曾祖母的，我们的影响力能够达到三代。求神帮助我们哈。那今天我们哈过母亲节在座如果我们是父母哈，我们妈妈还在的，那到底我们怎样庆祝今天的母亲节呢？哈，你怎样向母亲表达感谢？在母亲节，除了我们从圣经里头学习怎样去做一个母亲的榜样之外呢，啊，我们如果母亲还在，啊，求神帮助我们，从不是我们今天才爱母亲，今天特别要表达，意思是这样哈，送花，愿母亲快乐吗？或者送补品，愿母亲健康吗？或者送护肤品，愿母亲永远年轻吗？或者送旅游套票，愿母亲玩得开心。其实母亲无微不至的爱是无法计算的，对不对啊？母亲一天比一天老了，她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她最需要的是你的陪伴。所以把握时间多一点陪伴我们的母亲，这是母亲最感到这个啊喜乐与满足。今天用我们的行动来表达你对母亲的爱，愿神的话语鼓励我们。